我们来到我们这一本书《生命经历的实际功课》第十篇第十篇是讲到对付良心。我们在前一篇呢讲到对付我们的心我们知道这个心我们的心呢有几样几件所组成的呢，有我们的心思、情感、意志，还有包括我们的良心，对不对？那对付我们的心呢，我们这个心心思不要这个混乱不明心思呢需要像水晶一样的透明我们越到主面前来向神敞开一次一次光照我们我们就越来越透明。然后我们的情感呢是柔细爱主的我们的意志呢不玩梗意志一面是刚强，另一面也是柔顺的然后还要需要我们的良心良心呢必须是无愧纯洁的。那在这一章呢，我们要对良心这件事情做一个比较深入的进入。那我们需要来看有关于圣经里面讲到良心良心这件事情。在第一课第十章这里没有我念在《使徒行传》24章的第16节，这里说到：“我因此操练自己，对神对人常存着无愧的良心。”保罗过教会生活，他服侍神，服侍圣徒，他对神对人呢，常常是存着无愧的良心。提后1章3节。我感谢神，就是我接续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在这里有说到清洁的良心。接着呢，在提前1章19节这里说到我们需要持守信心和无愧的良心在教会生活里面我们需要持守着信心和无愧的良心。有些人呢，他丢弃这些就在信仰上犹如船破他没有持守信心跟无愧的良心，他在信仰上呢就好像一艘船有破洞了这告诉我们呢，我们在教会生活里面，我们的基督徒生活，我们的教会生活，事实上我们是需要被保护的，需要蒙保守的那保守的秘诀呢，就是要持守信心跟无愧的良心当我们的良心呢有破洞的时候这个信心就会漏掉这是一件很确定的事情再来第四处经节是提摩太前书4章2节，这里讲到说，这乃是借着说谎之人的假冒，他们自己的良心犹如给热铁烙过了良心呢好像被那个热铁给烙过了，他已经没有感觉了这里讲到说他已经失去了知觉。那我们刚刚讲说，在教会生活里面我们需要有爱，还有对信仰需要持守着无愧良心来持守这个信仰。那这些呢都是需要有一个敏锐的良心来持守这些事情常常我们对圣徒，如果我们一点感觉都没有其实这教会生活这是不太容易的，对不对我们需要有敏锐的良心。在第五处经节讲到以弗所书4章19节，这里说他们感觉既然上进，就任凭自己放荡，以致贪行种种的污秽。这里的感觉特别是指良心的感觉那感觉上进的意思是说他已经不顾良心的感觉在人堕落之后呢神原先是叫人应该受良心的管制这个良心呢在里面就像一个警察一样在那里代表神来看守我们可是呢堕落的人反倒凭着自己放荡的行为在那里过生活不顾良心的感觉。好，我们就简单提了这五处呢，让我们看见良心呢在我们基督徒生活里面的重要那我们需要对良心这件事情呢，在我们要在教会的成员训练里面，我们第一次讲对付罪 对不对啊？第二次讲对付世界，那其实呢，罪的感觉、对世界的感觉，其实都是在我们良心里面有感觉啊，所以我们需要来操练这个对付良心啊。你们翻到教科书的142页，这里呢，我们需要先认识这个良心的源头啊。在这一段告诉我们呢，神创造我们的时候啊，其实他也把良心给创造在我们的里面的啊，第143页的第四行这里哈。然后呢，但是啊，良心的功用还不在那里，是在人堕落以前啊，良心的功用尚未得着发展。为什么没有得着发展呢？因为那时候啊，亚当他们活在神的面前，活在神的面光中，他们一切啊，其实就是神，就是他们的光，在那里指引他们啊。那可是啊，当一看，一旦他们堕落了，他们离开神的面啊，你知道吗？当有太阳的时候啊，我们是不需要灯光的。可是呢，你如果、啊、太阳下去啊，在东半球那边啊下去了，我们在西半球这边、啊、我们变天黑了，我们是需要灯的。那这个灯呢，就像就是良心啊，在我们里面呢需要来光照，来指引我们。所以呢，人一旦堕落了，在亚当夏娃堕落之后呢，他们赤身肉体啊，原先没有感觉，对不对？而这时候有感觉了，啊，因为是良心的感觉在那里发动，啊，良心一开始神就造好了，可是啊，当它的功用被启发出来，啊，一直在那里发展，是因着人堕落。好，所以在下一段的第三行，啊，他说人堕落以后就在最终。所以从那时候起呢，人开始需要他的良心啊。这个时代呢，就是人活在良心管制的时代啊的时代。OK， 那底下呢，下一段说到良心的地位。我们刚上一章讲说，我们的心包括我们的魂的心思、情感和意志，还有再包括一件，就是我们灵里面的良心。啊，我们心，我们的心，我们一般讲说我的心，它是包括这四件事的。啊，那这个良心呢，其实呢，它是灵的一部分的功用。你的灵呢，有良心直觉交通，所以呢，我这样讲，也就是说，你的良心啊，是在你的心，对不对啊？它接着你的心，又接着你的灵。啊，那它为什么要讲这么清楚呢？常常呢，我们对这些事是有感觉的。那到底是在我这个人的什么怎么回事啊，我们不是那么清楚啊。所以李立修呢，他今天把这个东西读出来来帮助我们啊。144页的第三行，他说良心呢是支配灵和心的凭借啊，良心呢是心最重要的部分，也是灵最重要的部分。因此呢，底下我们会有圣经里面啊，这些诗人他在灵里面有感觉的时候，在心里面忧伤的时候，他会发表出忧伤痛悔的心啊，在诗篇51篇，还有忧伤痛悔的灵啊，一个痛悔的灵。好，这里呢有这些的名词哈，这里啊，我们来看一下倒数第四行哈，他说我们的心思必须改变啊。将我们的心思转向主，然后呢，我们悔改之后呢，接着我们就认罪。悔改这件事情是在我们心思里面的事，那认罪呢，它是良心里面的事啊，知道吗？它有点区别啊。你的悔改，你的心思转向神啊，然后借着转向神蒙了光照了，所以我们就认罪，这是良心的事。底下这一段他说我们的良心是通到我们灵的入口。按照圣经啊，主是要进到我们的灵里，但是呢，我们的灵被心包围着的啊，心是灵的通道，就是出入口。我们的心呢是灵的一个出入口。那当我们向我们的心呢向主敞开，使他进到我们的灵里，我们如何敞开我们的心呢？啊，这里他发出一个问题，我们如何敞开我们的心？第三行，我们必须要悔改，而且不断的悔改， 来运用我们的良心。他说我们不仅需要听福音的时候悔改，甚至我们得救之后还需要不断的悔改。下一段，下一行，悔改就是转向我们的心思，然后这个心思呢是通到我们心的一个门。这个门我们刚讲说心是个通道，那这个通道的门呢就是你的心思。好，我们的心思敞开的时候，我们接着呢就认罪了。记得这样认罪呢，良心的运用和开启啊，我们就有真实的悔改和认罪。这个时候呢，我们的情感和意志呢就决定要主了。所以这些事情是这样发生的啊。我们呢里面有感觉，你里面实在是有种不安的感觉，或者被定罪的感觉，你需要到神面前来啊，知道吗？你要简单的来到神的面前，向神敞开你的心啊，要向他敞开你的心思，心思这个门要敞开，让这个光进来啊，来遇见神。你如果不敞开啊，其实你这个人呢会跟神是隔绝的。那唯有呢这时候敞开呢，光照进来了，你借着认罪，你知道吗？我刚讲你需要认罪，需要让神通过你的良心这一部分啊，在这世上认罪啊，不管是罪的事情，或者是爱世界的事情，或者是啊，根本也就是一件很简单，神不太愿意你去做这件事情的事情，懂意思吗？啊，那你需要简单到神面前来，让他从你良心这样通过，所以他才会摸着你的情感跟你的意志啊。OK， 好，所以来翻过来哈，这里讲到说良心的管制。一开始呢，人是活在神的面前，神直接管制我们。人堕落之后，神就设立良心啊，其实一开始就造了良心了。这个时候我们的良心就有功用在里面管制我们，对不对啊？那我们如果不管这个良心的感觉，人就更堕落了。所以啊，到了创世纪第六章啊，神呢就把人交给人了，让人来管了，知道吗？这个时候就进到人治时代啊。那现在我们就是这么一回事啊，世界的人呢，不信主人大部分就是人来管人。那我们信了主之后呢，我们应该是要被带到良心面前，甚至还要被带到神的面前去啊。所以在147页的后面这一段，他说要被带回到良心的管制。翻过来148页啊，然后良心的管制不是尽头。148页啊，这里他说良心呢是我们进到神面前的桥梁，它只不过是一个桥梁，要带你进到神的面前。我们至终呢是要被恢复啊，被带到神的面光中啊，与神一同在那里过生活啊。好，在这一段的第一行底下哈，他说良心呢只是个桥梁啊，引我们到达终极的目标，就是神的同在。所以呢，我们都需要上到这桥梁，通过这桥梁而达到另外一端。OK， 好，那148页的最后一行哈啊，这里说神的救恩呢，就是把我们从人治带回到良心，然后通过良心呢，进到他的同在里。好，那这些呢我们有一个认识之后呢，后面讲说良心的功用啊，你看这有三种，对不对？一起读，良心的功用是三重的：知道对错、称义或控告、替神管理啊。简单讲呢，就是啊，良心在我们里面啊代表神，知道吗？他在那里代替神啊，来监督我们这个人。好，那我们在许多事上会有感觉，良心的知觉、良心的感觉啊、意识啊。他说良心的功用在于这个感觉。我们刚讲读以弗所书的时候，他们感觉既然上进，就任凭自己放荡，这个感觉啊，就是良心的感觉，对不对啊？好，那影响我们良心的感觉呢，有九项因素啊。你翻过来150页，他这里前面啊，我们先搞懂这边讲什么哈。第一行跟第二行这里，他说，所有属灵 人的经历都证明，良心就好像窗户之于建筑物，良心是一个窗户。那窗户本身呢，并不发光，光乃是来自太阳光。同样的，良心的感觉是借着其他的因素而来的。你之所以会有感觉，有在这里呢讲了九个因素。第一个，他讲到我们的心思。你心思呢昏暗，很难有感觉。比如说，所以他说我们呢要向不信者传福音，要让福音的光呢光照他这个昏暗的心思，然后借着蒙了光照的心思呢，光就能够照在他的良心上，然后他才会有感觉，知道吗？第二个呢，他讲到情感，他说一个满了爱的人有柔细的良心，一个满了恨的人却是有刚硬的良心，的差别，对不对？那意志，意志呢，他说意志若是顽梗，良心也是刚硬的。有些人的良心不尽功用，是因着他们的意志是刚硬的。我们的意志呢，需要在神面前柔顺并柔软，良心就会正常的尽功用。这里讲到我们魂的三部分，对不对啊？心思、情感、意志，他的感觉，我们的良心的感觉会受这三面的影响。再来呢，更深一点，讲到灵这一部分，不仅如此，我们跟主的交通，有时候呢，你需要一再进到神面前，跟神有交通，你才会有感觉，然后还有直觉，这一段的第三行，良心与直觉有关，还有跟圣灵，还有神圣的生命有关，对不对啊？我们今天信了主了，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我们里面有神圣的生命，所以呢，我们比没有信主的人啊，良心更敏锐，更有感觉，对不对？常常呢，我们没信主之前啊，跟人家拿了一些东西，甚至已经习惯拿一些东西的，我们以前没感觉，可是现在有感觉了，对不对啊？我们会去做一个归还的动作，或怎么样怎么样，要不然我们里面是一直不平安的，对不对啊？好，这讲到七个了，然后151页的第二段，151页的第二段，良心的感觉跟功用的程度还在另外两件事。第一个是生命的长大，这是讲生命的长大，你生命越长大会越有感觉，所以初信的他的感觉到某个程度，然后你过教会生活过几年之后，你生命长大了，你良心的感觉更敏锐了，知道吗？所以良心在里面定罪，它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它是让你一直借着悔改认罪，一直长大的，因为你越长越大，你对事情的敏锐度是越深的，所以这个悔改认罪是几乎是天天在做的事情。然后最后一项，倒数第二段，他讲到属灵知识的增长，我们需要有一些属灵的知识。当然呢，我们后面下一篇呢，他会讲到先启的知识，有些东西啊，他可能也不用太早知道，有些年幼圣徒，你觉得他的行为不是太合适，你也不用急着马上去纠正他，他慢慢会长大，有些东西在他身上会脱落的，好，那这些的九项的因素啊，它会影响到你良心的感觉。所以呢，我觉得第一篇呢最重要的有两个点，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怎么样进到神的面前，对不对啊？我们刚讲说我们需要进到神的面前，向神敞开，让他来光照。第二个呢，我们要知道有这些的感觉，这些的成分是影响我们这一个人的良心的，那我们需要在这些事上呢有多有注意，多有操练，那我们弟兄再来讲第11篇11章啊。
好，感谢主哈。那个我们发的单章里面，其实这是在11章里面，我只是截录一些我认为是重点的哈。 那因为常常这个书的版本不一样，当我在念的时候，有些圣徒觉得很困扰，所以我想我就写在这边，要念的时候我们就照着 单章。那刚才那个黄弟兄跟我们讲了良心，这基本上很详细。那我们来到这一章，主要是讲到一些经历。那我们在复习良心的这个地位那跟我们魂的三部分有关那你看这单章里面的那个心思，这里是为着认识情感，为着感觉情感是为着感觉，意志是为着拣选，这是我们魂的三部分。那灵呢也有三部分，良心是为着认识对或错，称义或定罪，交通是为着我们与神交通并接触神，还有一个直觉是为着我们直接感觉神的意愿。所以我们人里面的部分有 六部分，其中呢这些良心呢是处于中心的地位这是我们前一章所讲的。那这我们现在来念第二段，我们要有正确的良心接着我们念，我们的心思就必须更新，蒙光照而清明，我们的情感向着主必须是爱慕的，我们的意志必须柔顺柔软却不软弱，刚强却不顽梗。不仅如此，我们的交通不可中断或受拦阻，我们必须有彻底持续不断的交通，我们的直觉必须是透明和敏锐。那弟兄姊妹，你觉得这简单 做得到吗？我觉得不简单这文字叙述的很好，但是你真的要做不简单。那唯一的路就是这里说的，我们必须有彻底持续不断的交通跟主的，意思就是说我们需要天天有定时的祷告在主面前你试试看，我们就有 这些慢慢的主就会 给我们 有这些正确的良心所说的那他说这篇信息的目的不仅要使我们认识并领悟这些事，也要帮助我们去帮助别人在这帮助的事上也不是很简单也需要多祷告。然后接下来讲到良心的管制，刚才弟兄也讲到，起初是受神圣的管制，就是神直接的管制，人堕落以后就良心就发挥功用，就良心的管制，但是人又进一步堕落到人的管制。但是不管如何，现在不管你承认不承认有这样一位神，他还是借着良心或者借着人的权柄间接来受神的管制那个李弟兄就讲到美国我也在美国住了5年，我当初去美国大家都觉得说美国是一个很自由国家，我发现美国很多限制的国家在美国我们刚去的时候常常听到一句话 ticket， 什么叫 ticket 呢？罚单。他问你说你有没有收到罚单，我们在校园呢，你随便车子一停呢，你觉得好像也没警察也没有人你去办个事出来就一个罚单。那美国警察很厉害，你看不到警察，但是你一违规马上就有。那 你在街上停车，美国在都市停车是要有是要缴税的，就是说你要去，你假如说外州来的人来到这条街要停车，你要去买那个停车的票才可以。那你没有，你一停你出来你又一张罚单。我最后知道说太奇怪，怎么这美国警察难道这么厉害吗？原来是他们的居民就是警察了 居民看到外来的车子进来，马上打电话给警察，警察来就开一个罚单，他们的效率非常好。那反观在台湾，说到很自由，对不对？大家自由你就很不方便，你会发现这个上下班车子都挤在一起，对不对？你绿灯你也过不去红灯，因为什么？太自由，没有受限制。但你在美国，你发现说很多限制，大家都很守法，所以你就觉得你很自由。所以这个李弟兄就说，我们神为什么要限制我们？就是这样，不受限制，整个世界就乱掉；受了限制，就很正常啊。所以他这里说，因着堕落，为着拯救，良心乃是桥梁啊。刚才弟兄也讲到，良心很重要。但是我们假如忽略良心，我们属灵的生活就绝对不正当或正常，不会正当或正常。好，接下来我们就讲到良心的定罪，这个很重要。我们一个人生命长大不长大，跟良心的定罪很有关。那良心的定罪就跟这个撒谎很有关。我们每个人都会撒谎，为什么？因为主在约翰八章四十四节说，魔鬼是说谎者的父。我们都有这个撒旦在我们里面，所以人一定会撒谎啊。但是呢，我们得救以后，良心就告诉我们，我们一撒谎就有定罪。所以很多人就讲到善意的撒谎啊，譬如说你的老板跟你说，等一下你接到电话，你要跟他说我不在，那你要怎么说啊？你是不是要照你老板的说？你照你老板的说，你就撒谎了，也可能你没有感觉啊。但是你敢不敢跟对方说，我老板告诉我这样说？很可能你就没被坏了掉了哈。所以主说怎么样？我们要灵巧像蛇啊。你可以跟，当然这是我的意见，你可以跟老板说，我是基督徒，我不能说谎，你请别人说，不要叫我说。那有时候这个李弟兄也提到，有一个很属灵的人，他看到一个小孩其实不漂亮，但是他也不能说他漂亮，但是为了他母亲安慰，他就说怎样何等的 一位小女孩。所以我们常常就很多事情看我们有没有感觉。所以 主在马太五章三十七节说，我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所以我们在撒谎的事上，在良心的定罪上，只要是敏锐的话，我们的生命就很容易长大。所以这里说，当我们有定罪，我们就要用主的宝血来洗净，我们必须跟主说，主赦免我。当然我们可能刚开始都会一反应就撒谎，但是我们可以转向主，跟主认罪啊。所以这个定罪很有，然后讲到良心的敏锐啊，他这里有讲说过敏跟敏锐，过敏就是敏感。那这个他这里说，我们若说就有定罪，若不说又有控告，这是越过正常的水平，这是过敏。他这里有一句话，过敏是不正常的，良心很容易过于迟钝或过于敏感，却很难一直保持敏锐。那这个过敏也是讲得很好，就像我们的身体过敏，跟我们的生理，等一下下会讲到软弱，身体的软弱有点不一样啊。像我鼻子的过敏，跟我感冒的鼻子不一样。你假如 你有过敏的人才知道，没有过敏的就不知道啊。所以这个良心的这个过敏呢，敏感啊，所以我也没有很多经历啊，可能我也没有这个过敏啊。所以那我们再看良心的软弱，他这里说软弱的良心与过敏的良心类似，你就把它看作，你只要有鼻子过敏的，你就比较你感冒的时候的鼻子跟你过敏的鼻子，你就可以 有一点，你就可以有一点认识啊。他这里是引用保罗在林前八章七节说到，因为那时候哥林多地方都是拜偶像的，所以他们这个在世上卖的肉啊，都是人家拿去拜偶像然后来卖的。所以呢，这个保罗就说有人呢可能他这个良心软弱啊，他可能他年幼啊，他是年幼的，他以前受偶像的瑕疵，所以他看到你吃肉啊，而且他就知道这肉是拜过偶像的，他就会软弱。所以保罗就告诉我们，你假如为了这个缘故，你就不要吃肉。所以这个良心的软弱跟你这个什么人的长成很有关。好，那当然这个对我们可能比较不是很切近，所以李弟兄就见证说嘛，他刚开始他看到弟兄们可以随处祷告，他就很受影响，因为他总觉得祷告要跪下来，就像穆斯林一样，这个姿势要很标准才能够祷告。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说，他早上起来他一定要梳洗好了才能祷告，但发现呢弟兄们很多一早起来就祷告就读经，他那时候也是很不能接受啊。但是他后来呢生命长大了以后，他觉得他随时都可以祷告，他说这是他生命长大的一个象征。其实呢，我多年前我们在这个区里的一个姊妹，可能是从公会来的，她有一天她就讲说，我来到你们中间觉得很奇怪，你们弟兄呢能够聚会的时候翘着脚，就像那个姊妹这样翘着脚。她的意思就是说聚会要怎么坐得很端正。哦，我那时候很傻眼，我现在才知道，因为她良心软弱。那现在有的姊妹，我姊妹这个照顾一个姊妹，请她来聚会，她说啊，这个主日聚会在家里聚会是对神大不敬，需要在什么会所聚会。你看，这也是良心软弱哈。有时候也是他的借口了。真的集中的时候来到大会场他也不来，所以我们弟兄讲说，你祷告没有时间，没有好的场所，你可以到厕所去祷告。你有没有在马桶上读经啊，读信息啊？我常常就在马桶上。在美国呢，我刚去美国的时候，他厕所叫 restroom 啊，在英国欧洲叫Toilet 啊，为什么美国叫 restroom 呢？它可以你休息的地方。你相信不相信？我们那个系上的那个厕所很大，还有一个可以在那里睡觉，可以在那里聊天，非常干净。那个清洁的人员呢，五分钟就进去打扫一次，那真的是 restroom， 你可以在里面睡觉。这里也可以说祷告，所以这个，你只要觉得这个有不安，弟兄就是你的良心的软弱，你需要生命长大啊。那接下来讲到良心的破口啊，所以我们假如良心有定罪不对付，就会产生亏欠，亏欠久了就会成为破口，到破口就麻烦了。 我们跟主的交通就中断，就会失去信心，那良心也就消失了啊。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定不要直到良心的破口。然后接下来说到撒旦对良心的控告，那这个定罪跟控告是不同的啊。他这里说良心的定罪是对的，也是正常的，那仇敌对良心的控告就不仅不正常，也是错的。那良心的定罪我们要对付，对撒旦良心的控告我们必须什么？拒绝啊。接下来这一行我们念一下，良心的定罪有没有看到？总是基于事实，然后撒旦的控告大部分是没有事实的，认真寻求主的人很容易受仇敌的攻击，在良心里受到仇敌的控告。我们若不寻求主，我们就是轻忽漠不关心的基督徒，我们不会有控告的问题。好，所以这里提到，你假如是一个长进的寻求主的，常常会受到这个控告。对于这个控告，我们一定需要拒绝，不然就会变为攻击啊。所以下一段他就说，你自己觉得不没有错，有控告，或者你认罪以后还有控告，那就是仇敌的攻击，我们就需要什么？拒绝啊。尤其在启示录，弟兄告诉我们，你要跟撒旦讲一篇信息，他就跑掉了。那个撒旦，你的定命就在火湖里。哎，约翰看到你在火湖里，因为约翰写那启示录是过去式啊。你就跟他讲，你再来我就讲给你听，讲到他烦。哎，所以他说不要在撒旦面前谦卑啊，仇敌总是要把我们拉到这一个极端或另一个极端，他绝不会把我们留在正常或正确的情形中。好，那我们时间最后，这个过早的知识也很重要哦。我们把这一段读一下，过早的知识，一个初信者也许上周才得救受浸，他虽然是一位亲爱的弟兄，却照常吸烟，然而在这个阶段里吸烟并不搅扰他，他仍然能说赞美主哈利路亚。我看过这个例子，这样的弟兄也许说，我原来活在罪中，我天天在赌场中混日子，现在我已经放下了，赞美主。这样的弟兄乃是年幼的，不要搅扰他，不要告诉他说，弟兄，既然你赞美主，就不应该吸烟，这样做乃是给他过早之事。我们告诉他关于吸烟的事之前，他有把握向主祷告，但现在他不能祷告，也无法放弃吸烟，这样他的良心就被定罪，有了破口，犹如船破。过早的知识是破坏人的，绝不要把你自己当作标准，在召会聚会中做见证也要小心，绝不要把你的经历设立为标准，那是错的。所以这个我看我们经历上也有，有时候你不要人家见证完你就说你今天讲得很不好，你就是半跌打。那还有一个，我们福音朋友得救的新人啊，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部分可能可以，部分不行。我们常常很热心告诉他，哎，我们有什么机会，我们有小牌，我们有主日，我们有什么，讲了一堆他就吓死了。他想，我信主，我刚得救完，哦，被绑这么多。或者 有的圣徒呢很热忱，买了诗歌啊，我不是说买诗歌给他不好，诗歌圣经还有一些书本啊，这你要看哦，你要回去读哦。你看现在的年轻人啊，他该读的书他都不读啊，你一下告诉他要读这么一堆，他吓死了。当然我这讲不是完全是，有的可能他很长进可以啊，这就有点会这过早的知识。我们当初在十五大期开展的时候，有一个得救的新人，我们觉得他是 这个健康宝宝，为什么？他每天都来找一个弟兄读信息啦，读我们的生命课程，每天都读哦。他马上灌输很多，但是最终呢，找不到人，很难恢复他。为什么？我也是觉得他是过早之失，太多东西了。其实那时候要跟他说，一周来一次就好。讲听进去的要消化，要有点精力啊。所以我们香条弟兄也说啊，有人来了主的恢复，看他读了很多主恢复的书报，最后他离开了，他觉得很奇怪，他就去问一位弟兄为什么这样。他只是回答说他没有享受主，但是我觉得还是有点过早的知识啊。他这里说绝不要教导人过早的知识，反要帮助人长大。我们必须像母亲喂养孩子一样喂养他们，使他们长大。当孩子长到一个年龄时，他就能给孩子一些知识啊。那最后两段我们一起念作为结论啊。我们应当学习对付良心，不是按照过早的知识，乃是按照生命长大而有的充足知识。每当我们在良心里认识要对付某些事时，我们必须知道总会有恩典的供应临到。好，感谢主。